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甲和马吉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将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六节，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吉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吉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在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你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吉大营中，到约书亚那边，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然后第24节后半句，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王的镜像上。然后我们看第26节，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挂上，直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那我们特别注意27节，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然后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章12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休息了一段，我们就求你叫我们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恢复，你真是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分灭我们所有一切的死亡。我们知道在下午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需要你特别的恩典。但愿我们在这里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要支取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所以主，我们在这里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早晨已经看过约书亚最后最长的约书亚的长日。那我们晓得讲到约书亚最长的这一天，一定要跟圣经里面的内容，跟圣经里面上下文又连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有需要约书亚的长日呢？这是祷告的结果，是约书亚祷告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发生了。那今天早晨呢，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现在呢把几个重点我稍微再点一下，最后我会回到约书亚的长日。那么我们早晨讲的有几个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我们知道基遍呢，大概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6英里，就在北边。那亚亚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地图，所以不管弟兄姊妹到哪里，请大家一定要随身带着你的地图。那么在我们给大家的地图里面，你就特别看到第二章特别讲的基遍战役，那 那么下面你不暂时不去管它，下面是讲的十二支派产业分配图。那等一等，我们讲完了，就是基变战役和米伦战役以后，我们会回到那里。那么今天早晨给大家看那个图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概给大家知道，整个的位置，比方说耶路撒冷，我们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了，因为耶路撒冷的王他是盟主，他就把四个王都招聚来，然后把他们的最精锐的部队就统统集中在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当然就往北就到了这个基变。那么耶路撒冷呢，我们说过是在分水岭上，整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然后呢你一直往南走，那么也就可以走到什么，越走越高，那么最后你会走到西伯伦。所以耶路撒冷和西伯伦通通是在分水岭上，但是呢我们知道地中海刚好在正西边，所以如果呢你站在那个分水岭上，你往地中海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的翠绿，如果往约旦河看的话，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仿佛一个人一脚可以站在沙漠，一脚可以站在绿洲。那么我们从这个分水岭一直往西边海岸走，我们说过要经过一个山脚丘陵地带，英文这个希伯来文叫示非拉 Shephela。 那么示非拉呢其实就是丘陵地，不过呢它和高山不一样，高山所有的石头都是坚硬的石头，意思就是说是硬石灰石。那硬石灰石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可以建筑用的，所以你看这个最重要的建筑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硬石灰岩那里。那么然后呢下面如果到西伯伦也是这样，你如果今天大家看在耶路撒冷看不到，比方说你不会想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到底那个圣殿的建筑是圣殿的建筑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如果到了西伯伦，你会看见有一部分的建筑是跟当时是一样的。所以你看那个建筑呢都能用硬石灰岩来建造，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建造。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要把房屋要建造在磐石上。那么整个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所说耶路撒冷也好西伯伦也好，那整块这个地就好像什么大的磐石一样，所以那个石头呢是可以拿来这个建造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带可以说是非常富有，是最适合建造的。如果你要讲到建造的话，那么耶路撒冷还有比方说伯特利还有隐基底还有西伯伦，你知道这些都是这个地方的石头呢都是硬石灰岩。可是呢如果大家往南走就往西走，特别你要往海边走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到了山脚丘陵地带。山脚丘陵地带你就发现那个石头呢是软石灰岩，就跟那个不一样了，跟这个不同了。那软石灰岩因为它比较软，那当然就不适合建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在 Shephela 你找不到一个大的建筑，你很难得有个大的建筑，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建筑的，那所有的石头不适合的。但是呢它可以种植物是没有错的，而且因为它在比较低一点地方，所以比在高山上面的植物就容易早熟。所以圣经讲那些农作物早熟的时候出熟果子的时候，如果就着山地来说，那么和这个示非拉来说，那示非拉的植物呢是比较早熟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二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你在高在这个耶路撒冷到西伯伦那个高的地方，那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硬石灰岩，那硬石灰岩所以你知道说它的山谷啊是尖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普通如果那个岩石很软的话，你两边的山谷这样下来呢比较缓和一点，比较椭圆比较圆一点，那么这是普通的软石灰岩。但如果硬石灰岩的话呢，它一定是 V 字形的，一定是 V 字形。那 V 字形的好处是什么呢？ V 字形的好处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雨就很容易进到土壤里面去，容易土壤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土壤呢就很适合种植什么呢，很适合种植葡萄树。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是在哪里呢？就在西伯伦这一带，所以跟它的土质跟它土壤是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五个我们说过的五个王里面有两个就在山地上， 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其他三个王是在示非拉。那在示非拉呢，它是在不同，我们说过到山到海边去要经过四个，要经过五个山谷。五个谷，那么五个谷呢，我们知道都像以拉谷一样，非常的肥沃，那么有很多的青草啊什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从一个谷到一个谷是一定经过越过山再到谷，再谷，然后再越过山又是一个谷。所以呢，实在说来呢，等到你追赶以敌人的时候，其实是串山越岭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今天我们在文字上，在圣经上一讲很简单，但如果你真的经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到，你想象得到，现在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呢，他先是从什么地方？从吉甲开始。我们知道吉甲已经靠近约旦河了。那么现在呢，你从约旦河现在往西走，然后最后你猛然的就来到基遍。然后追赶敌人的时候，你越来就往西边，越往海边走。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当你追赶敌人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经历了迦南地的宽度。迦南并不宽的，从大海到这个约旦河，你看你站在上面一看，一眼就好像就看完了。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说，经过这一次战役以后，以色列人尤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光经历了迦南地的深度高度，同时他的广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希望呢那一天我们刻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死海，那尤其是死海我们知道是靠近马萨达那一带地方，那么那一带地方是个度假的地方，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那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从那里出发，因为第一个我们先经历到底这个迦南地有多深，然后呢，我们就要模仿，就要效法这个约书亚军队一样，我们好像也从基甲出发，所以我们也第一个我们先到了约旦河边看一下，因为现在约旦河不一样了。过去你要到约旦河边是不容易的，你除非你是过了那个阿伦比桥，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么真正比较好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到海，到河边去。那过去呢，如果你去到河边的话，你一定要到约旦那边去。那边呢，很自然的，它有设立一个很好的景区，那么大概就是约旦河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那现在没有想到这几年呢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大家从来，如果你上一次去以色列是十年前的话，那现在以色列对你是全部是几乎是新的。你如果有七八年八九年五六年没有去了，你今天我可以保证你 80% 今天你看见都是新的。我现在是指着什么？我指着研习之旅说的，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你是新的，如果你要做朝圣课你不会新的，你只要去那里反正人家带你去买东西就好了。所以呢，你到了这个也到伯利恒，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个就买东西。所以你只要买完了、采购完了回来，大家就开心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研习之旅，这个是朝圣之旅，或者是轻松之旅，这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那现在你看见的确是很多东西你根本从前不认识的。如果你是2004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那你现在看见的2004年你所看见的希洛亚池是假的，今天才是真的。那你过去去的呢是拜占庭时候的这个希洛亚池子，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真的现在很大，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3000人同时在里面受浸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知道说真的学习之旅，那现在你看见你是学不完的。我们举个例子，那么这一次我们本来想知道宽度，所以我们刻意的就是先从约旦河，然后慢慢跟着这个约书亚，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爱城。那到了爱城以后呢，后来呢就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就到了基遍。但是因为你知道啊，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早期的时候根本没有，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很简单，你说是6英里就6英里应该就到了，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那是西岸，所谓的西岸呢，就指的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因着恐怖袭击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呢？所以以色列人就很紧张了，他就让就是在以色列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中间就筑了一道很道的很长的墙。所以现在也有万里长城啊，不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也看见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墙。那明明啊，你人在耶路撒冷，事实上呢，这个伯大尼就在山后面，但是你根本看不见，现在完全被一道墙挡住了。所以不管到哪里，你今天你只要到 West Bank 去，你就发现几乎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本来是想说那一天应该可能就是从什么呢，就从约旦河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到日落之地，那么特别我们希望到约帕呢，我们自然的就可以说真的就从最西的最东的到了最西的了。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起码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亚亚伦谷，因为亚亚伦谷是最北的嘛，亚亚伦谷走到尽头再没有多远，海边就是约帕了嘛，这是非常清楚。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有四部车子，一共差不多190多个人，这是我们最多的一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民生问题，有一些问题叫做 biological， 就是我们有一些生理上的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所以等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些地方看过一个地方又看过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都是旷野啊，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洗手间的。所以后来忽然间有人说，哦，我们想上洗手间了，那么大家都被唤醒过来了。那么现在呢，你这么多人190个人，你要上什么样洗手间？如果是麦当劳，那就有麦当劳在美国很多只有一间的，那你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那最好我们要找这个到拉玛去，这 Ramala 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京城嘛，等于他的京城。那么那里一定有四星级五星级的旅馆，我们想呢最多是前十，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就可以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起码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果然找到那个最大的旅馆，但是怎么样我们就吃了闭门羹，你就是再多钱他也不让你进去。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只好找了一个比较次一点的旅馆。到了这次旅馆呢，你就知道时间当然就拖了，一拖就拖了一两个钟头。拖了一两个钟头之后，那么我们真的计划到这个畸变的时候就已经太阳下山了。所以我们到了畸变只看见只是在很懵懵懂懂黑懵懵懂懂底下看了畸变的样子。其实白天是很好看，它还有一个池子，那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卫的手下跟扫罗的这个他的儿子的手下比武的地方，那个到现在还在，而且你可以从上面走到下面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呢我们已经到了太晚了。那么我们本来有一个雄心，就是希望说能到哪里呢，希望能到约帕，那么约帕也到不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所以这样难，不是就是因为今天政治的原因，否则的话呢一点没有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你大概一天，那当然我们不是走了，我们完全靠着车子，那的确可以到约旦河，然后也可以到日落的地方。我们想在约帕呢过夜，或者到约帕看日落，这是我们希望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畸变的战役表面上呢是要得着南地，就得着南方的这一块地，那么尤其是从畸变以南的这块地一直到边界，一直到埃及小河。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但是表面上如此，其实呢因着征战，结果呢他们就产生了经历，因着经历所以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迦南地到底有多宽，怎么样从最东的可以走到最西的。我再三提醒大家，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知道有多大，但是在古时候不是。古时候比方说巴比伦帝国最西边可以到哪里呢？如果他打到最西边，他以为打到最头了，他以为世界就这么大了。我们知道他是指着最后呢他把他的军队带到地中海的东岸， 他看到地中海，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但等一等，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这个又版图又扩大，你经历又多了，经历又多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地中海的东岸不是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所以地中海还大得很，那你怎么知道有多大呢？慢慢的，你知道他们的军事势力就到了爱琴海。到了爱琴海以后，哦，现在大家才明白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大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波斯。那么到了希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到希腊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军事势力一直扩充到意大利半岛。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呢，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告诉你说，那你就要问我们那些打仗的阿兵哥，他们就晓得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用他们的精力脚踏支柱，他们就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亚历山大要征服印度，就这个道理。他觉得到了印度就到海边了，那就世界全部就征服了。所以是这样，凭着经验慢慢慢慢就增加知识了。所以同样的，凭着这些征战的经历，我们在主面又积蓄了一些属灵的经历，这个不只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因为这都是一步一脚印的。那么像什么呢？像罗马帝国就不同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后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西班牙。那么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呢有一个地方叫做直波罗陀。那直波罗陀什么东西？直波罗陀是其实是个大的磐石，一个大的磐石。那如果你能站在直波罗陀上，假定说保罗真的去过西班牙的话，如果真的话，那么你很容易想象他站在直波罗陀那个磐石上面。如果他往西边看的话，那就是内湖，那地中海像个内湖一样，那就是地中海。如果他再往东，再往对呃，如果那个时候他对不起往东边看，他如果再往西边看，他如果再往西边看的话，那就是大西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世界的基础了，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所以罗马帝国他所打下来的天下，如果你问他这个天下有多大，他要告诉你说我们打到大西洋已经到最底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这么大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哥伦布就是从刚才所说的直波罗陀附近的地方，结果他居然发现说天外有天，结果发现说还有一个新大陆。所以我们的眼睛完全开启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边还有世界。否则的话呢，你走在加底斯，就是卡迪斯，我们说过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古时候那个腓尼基或者推罗西顿他们的殖民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殖民地可以说已经到了罗马帝国他所能够统治最西边的了，到了最西边了。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如果你走在海边的话，特别你看见太阳西下，那你能叫那条路叫什么？一定要叫 Sunset Boulevard 就是大道嘛。所以你如果走在海边的话非常美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你如果有机会到加底斯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那一番的美景。但是很稀奇啊，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现在你真的要看太阳下山的话，最好的地方要到洛杉矶去。因为洛杉矶呢，很明显的告诉你有一条大道，根本就是沿海大道，你可以看见太阳从那里落下来的，那个也叫做 Sunset Boulevard。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和什么？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也是一样，很多知识是圣经里面，但是不是你经历的。圣经里面给你的是意象，你看见了，但是问题就是一步一脚印，你需要你用你的一生来经历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晓得这个第一个战役乃是不止让这一班人，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经历这个迦南地的深度，还有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广度。那么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从但走到别十巴的，那就是长度。所以我们上一次八月份去的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先到但，然后一路上最后到别十巴。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出来它的长阔高深。 那么然后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参加延伸之旅，所以我们这一次因为这个西乃半岛告急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所以最后呢我们说把所有的精神和通通花在约旦。后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个对称度。什么叫对称度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拿约旦列谷大列谷来做主轴的话，你明白吗？从往南到北的话，那你发现说在我的最左手边是什么？是水海。在我的最右边是沙海。所以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沙漠。但是再过来呢，你看见有两个肩膀，有两个肩膀，有两个高峰。那一个是中央山脉，一个外约旦山脉。那么我现在在中间的呢，就是那个约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弟兄，那么我们能学到什么呢？你就发现说，在神的心目中，这一边跟这边是完全对称的。所以一面讲到两个亚摩利王胜过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指的西宏，另外一个是指的巴山王厄索的，很清楚。那么等到神在那里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那么他怎么结束？他怎么替南方联盟的战争跟北方联盟战争，他怎么下个总结？怎么打个总结？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呢，神用黄蜂把那两个亚摩利王赶出去。那哪两个呢？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耶宾王，就是夏所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慢慢会看见这两边是对称的。这边是世界，那边是马哈念。那这边你看见是马萨达，你可以看得到希律王宫。结果对面就在死海边，你也看见个希律的王宫。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施洗约翰断魂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如果你真的到迦南美地，那么很清楚的，这的的确确是神在那里视察的，探路过的，他的确是万国中的荣耀。所以你真的就学的很多很多。如果你真的去要学的话，那辛苦呢，的确是很辛苦的。那我趁这个机会啊，我想稍微做一点改正。我想稍微，因为我这两天又找了个资料，因为我第一天在那个在什么上面，在幻灯上面是给大家看到，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我刚好以色列这块地刚好在亚非欧三州的交界的地方，所以它是个橱窗。你要讲的植物，所有的植物最好的都在这里，你三州的都在这里。还有呢，这个鸟也是，还有呢动物也是。那我们不过稍微点一下，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的的确实这块地是如此。那除非呢你自己真的走过，你不会有太多的感觉。比方说你如果没有从撒玛利亚走过，你就不知道说诗歌以歌中之歌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花园有多美丽。那你慢慢才会知道说为什么那块地给了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光读圣经的时候，你只知道约瑟，但你不知道为什么约瑟那块地是那么美的，那么好的。所以你一定要走过才可以。好，那么现在呢，我稍微的因为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资料是不错，是1992年，那大概比我所引的资料呢要稍微要好新一点。那么我当初引的资料是引兰培德弟兄的资料，因为他是在以色列，他写了一本书，那个叫做 Uniqueness of Israel， 就是说以色列的独特性。那里面他引了很多的资料，那么很多东西呢我从那里面采取出来的。那结果后来这一次我这两天稍微看了一下，在199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更新的资料，那么他也是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到底以色列有多少个植物的品种。那上一次我告诉大家是3000，不过这里比较准确一点是2530。那么讲到大英帝国，那我讲的是2000，其实这里讲的1666，这个比较科学一点。好了，那么这个真的很科学的研究啊，这个一点都不是。然后现在很简单，你把这个以色列植物的品种跟世界其他重要的植物国家来比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到底它占的位置是什么位置。所以现在呢最好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然后你把你有多少个品种 用你的面积除一除，然后呢再加上 logarithm， 那么这个你不要管它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有一个反正给你个指标就是了，好不好？那这个想你就可以办法算出来了。所以算的结果呢，你看这里面一共找了另外八个国家，一个是加州，美国加州，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希腊，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英国，还有一个是荷兰。大家都知道荷兰呢，你每次到郁金香的季节，那荷兰的确是家家户户你看都是花园呢，那讲的植物恐怕很少人能赶得上他们的。但是呢你最后讲的指数的时候，那以色列是名列前茅，是没有疑问的。比方说它是 0.7611，那么然后这个 Netherlands 就是说这个荷兰呢就是 0.6749、啊、所以然后其他刚好在中间，所以这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统计。所以我们就知道果然呢它是一个的确是非常美丽，也是非常的确是流奶鱼蜜之地，这个是一点的疑问也没有的。那讲到这个流奶鱼蜜之地啊，我顺便又想起一件事情，顺便在这提一下就好。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流奶鱼蜜之地讲的奶好了，奶呢到今天以色列很多的牛，但是呢它很稀奇，它每天呢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如果还比较的话，每一只牛它每一天呢能产多少的牛奶。所以现在有一个数字，就是说以色列所产的是多少呢，是10208个公斤。那这是平均呢、啊、是平均。我再说一遍，就是说如果在2009年的统计，那就是说以色列每一头牛平均它所产的牛奶是多少呢？是平均所产牛奶是现是多少？是102008这么多。好了，那现在呢？如果跟美国比较的话，那就是美国就输掉了，因为美国是9331公斤，日本呢是7497公斤。欧盟呢是6139公斤，那么按理澳洲应该是很好的地方，讲牛一定想到澳洲，大家喜欢吃澳洲牛肉，那么澳洲多少呢？澳洲是5601。所以你很客观的用这些数字来比较的话，你知道这里果然是流奶鱼蜜之地。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知道长阔高深，那么怎么样怎么办呢？你当然神就借着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借着征战，他们知道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长有多。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你只要问那些阿兵哥，他们长久住在西班牙的，他们可以告诉你津津到来西班牙怎么回事，讲告诉你地级是怎么回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福音一直要送到哪里？要送到地极。所以后来果然福音送到哪里？送到了西班牙。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徒需要有经历。那这些经历从哪里来？这些经历当然从真树林征战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当然了，今天我们除了树林征战之外，如果真的对以色列要有认识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模仿他们。那模仿他们，当然我们要模仿他们经过这些战场，那不过我们不会碰到一颗子弹就是了。那么经过这个战场，我们不要爬山，也不要到时候累了，最多我们让吉普车把我们开到个地方去，因为有的地方都可以上去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重新好像进到那个大的实验室，给我们看到说，果然请大家记得这个耶路撒，果然呢我们知道说迦南地是个美地，而且你知道它有多长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高。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能经历到当初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不过比他范围更大了，眼界更广了，更深入了。那么不要忘记，凡是亚伯拉罕所要经历的他都要经历。 所以你就看见这两个延续性嘛，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一个约翰福音约书亚记是承先启后的嘛。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亚亚伦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啊，你看这个地图，这个到亚亚伦去就是你看嘛，这个你慢慢的到了上伯和伦到下伯和伦，然后慢慢往下走的时候，你会碰到第一个横谷，就东西向的谷，那就是亚亚伦谷，叫这个叫亚亚伦谷。那么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参孙那个索列谷，这个都是东西向的，如果到海边去的话，以拉谷也是，然后呢拉吉谷也是，还有呢亚基大谷也是，所以一共是五条山谷。那么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特别到了春天来到夏天来到，那可以说我们景色是非常美丽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一片翠绿，不过呢这也是很紧张的地方，因为后来你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谁要得到的呢，就是腓力士人希望能够拿到，因为腓力士人他不甘心只在海边呢，不甘心只在沿河平原呢，所以他一定要上去要侵略这块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块地方呢，神老早已经给了犹大支派的。好，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五条山谷，五个谷，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照着这个情形来说，如果你追赶敌人，敌人是怎么回去的？敌人本来应该是直接从南边就回到耶路撒冷，结果没想到后路给断掉了。所以现在他们只好绕了个大圈子，他圈子绕得越大，以色列人跑得越大，反正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是怎么样？是整个沙菲拉通通要跑进的。你看，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好像是跨栏赛跑一样，明白吗？你第一个跨的栏是亚亚伦谷，然后呢索列谷，然后以拉谷，然后呢然后马基大谷，然后呢拉吉谷。所以你看五个，最后还要追赶敌人。那有谷当然有山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就真的像跨栏赛跑一样。但你要紧在哪里？就是这是难得的一天，这一天不能够失败的。这一天你一定仗着敌人还没有回到洞以前，还没有回到他的坚固城以前，一定要一举把他们歼灭，否则的话没有希望，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个南边的这个产业得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北边的是亚亚伦。那么亚亚伦在什么地方？如果亚亚伦你走的尽头，那就是山谷走的尽头了，然后就是海边了，那就是沿海平原，那就是约帕这个地方。那么走的尽头那个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读新约，尤其读到路加福音，你记得主复活以后不是有以马忤斯的门徒往以马忤斯去吗？那以马忤斯啊，如果根据圣经，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应该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但是很奇怪啊，根据传统的传说，你知道传说，历史上传说呢，有它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有它道理在。所以真的今天懂得科学的人，不是把所有的传说完全把它丢在旁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木马屠城记，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完全胡说八道，完全根本是神话。但是现在考古学啊，真的能够找到那个木马屠城，能够找到特洛伊，那你特洛亚其实就从特洛伊来的嘛。啊，所以现在真的懂得科学家就不随便去推翻那些东西，不会。所以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根据传说，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因为如果传说这是以马忤斯，所以后来一定很多人都去了，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地方。不过呢那个地方呢里数不对。这个里数呢本来按理来讲呢一天，就是如果后来你知道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不是后来主显现了以后，复活的主显现，他们就回去了嘛。但是如果现在真的照着传统的以马忤斯的话，就太远了一点，恐怕一天赶不回来的，但也不能说完全一天赶不回来。所以如果真的照着圣经里面的理数的话呢，它一共有五个后续，五个可能。那么其中有一个可能的确是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那么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相信的。但是最不容易相信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么远呢？但是他们也有圣经根据，不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因为根据有的抄本， 那么反而有两个不同的数字，一个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的，那这比较近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圣经版本呢，那么所讲的数字刚好是符合传统所说的以马忤斯。那传统所说的以马忤斯是哪里呢？就是亚亚伦，就当你走那亚亚伦走的尽头，你还没有到约帕以前，那么你要记得，你如果在那里停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所说的月亮啊，你停在亚亚伦，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传统的以马忤斯。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一面是传统的以马忤斯，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又告诉你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亚亚伦，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个重点，我稍微提一下。那第二个重点呢是上伯和伦跟下伯和伦，这个上伯和伦跟下伯和伦是谁建的呢？如果根据圣经的话，是以法莲的女儿建的。那么我希望大家把这段圣经找出来，我敢说很多人找不到这节圣经，所以很多地方啊，圣经里你要考大家圣经啊，你不要考大家都知道的，你要考那些很冷门的地方，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一大篇的这个一大篇的这个什么叫家谱，那大家一定不看家谱的嘛，然后呢很多的故事就藏在里面。那刚才我所说的，那么以法莲的女儿那么建了上伯伦下伯伦，那么后来呢等到分产业的时候，上伯伦下伯伦果然就在以法莲的范围之内，这个觉得很稀奇，对不对？但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你知道以法莲从来没有来过，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从来没有到过迦南，不是吗？他根本就生在哪里，根本就生在埃及的嘛。可是呢很有意思，他两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加特来，加特就是以拉谷那个地方来，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啊，这是完全不是不可能，因为你知道他们如果在歌山，那么已经歌山不远嘛，然后过了埃及小河，如果真的沿着加沙，就沿着腓力人地，那么不困难嘛。那么然后到了以拉谷，再往里面走一点就是加特了嘛，所以不应该是很困难的。所以呢，结果两个他要去偷，不能说偷吧，意思就是要去抢人家的，就是加特人的这个牲畜，就后来就被他们杀了。所以那个时候亚亚伦就很难，这是个以法莲呢就非常难过，所以呢他又生了一个，所以他本来一共三个儿子嘛，两个儿子现在死了，那么又生了一个，那又生了一个，那结果呢，我们叫这个儿子呢后来他的后代就是约书亚，就是说你再生下去，然后就生到约书亚的祖父，那么他可以说就是那个整个西边阵营，因为所有西边通通是拉结生的嘛，靠近如果摆阵的话，在西边那营地里面西边的那么都是他们的，那么他呢可以说是统帅，然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嫩的儿子呢就是这个约书亚，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谁呢？这个上伯伦下伯伦是谁盖的呢？那么根据圣经，如果字面来说的话，那么应该他的就是说以法莲的女儿，明白吗？以法莲女儿就指着就是刚才所讲的四个兄弟死掉两个，那么然后他们的姐妹，那么根据圣经呢，他建了这个地方。那么我想这个得给大家今天作业，你们回去查查看这个到底什么地方你能够找出来。那当然有的人就觉得很纳闷，怎么可能那个时候以法莲女儿会跑到这来，也不敢说，因为如果他哥哥能跑到这里，他很可能跟哥哥来，那他怎么把这个城建起来我们也搞不清楚。那当然有的人比较谨慎一点，说圣经大概是说这个他的后裔吧，我们就不这个不是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呢这一段故事呢是跟这个上伯伦下伯伦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个古老古老的城，严格说来跟以法莲有关系。那么想想看，现在谁发动这场战争的？是约书亚。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是以法莲支派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很重要，圣经不随便提这些名字的。好，那么讲到上伯伦下伯伦的时候啊，我们叫第一次打胜仗就是约书亚这一次， 但是很稀奇啊，神不光是圣经的神，神也是历史的神。如果不是历史做见证的话，你根本不会相信，你觉得这个好像天方夜谭，也好像根本不可思议的。那第一，你就知道说，这一次约书亚打胜仗，是谁打胜仗？是神出去为以色列征战的，没有疑问的，对不对？这个很清楚的。好了，那结果呢？现在问题在出在这里，就是说，等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到了主公元前大概100多年、160几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希腊帝国因为亚历山大死了，结果就把他的土地就被四个将军就瓜分了。那其中有一个将军所占的地方就是叙利亚，还有一个将军所占的地方呢就是埃及。那埃及的我们称它做托雷米王朝，那么叙利亚的我们叫它西流基王朝。那么读历史这个是比较麻烦，到底圣经把它简化了南北朝。那么你怎么知道南北朝呢？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11章说，南方的王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北方王就讲叙利亚，南方王就是讲埃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其中出了一个像敌基督一样，圣经里面讲那个小角啊，那就是安提阿哥四世，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那么安提阿哥四世呢，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要把全世界希腊化，那觉得最难办的是犹太人，所以他花钱呢就买了大祭司，买了以后呢，那就让大祭司呢极力推行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希腊化。那你就知道他们的确做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呢？大家如果今天呢，你如果去看那个，如果到过以色列，你知道有个哭墙嘛？你没有到过以色列，你上网去也可以看到哭墙，那是很清楚。尤其现在24小时哭墙随时给你看的，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上去，你到时候就可以看现在哭墙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闹什么事情，看一清二楚。所以哭墙那个地方应该很神圣的，对不对？因为这剩下唯一的一片墙是什么？唯一的一片墙是所罗门时候的。那么墙的后面就是圣殿了，那现在是清真寺。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到清真寺去，他只能够靠着哭墙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当然是很神圣一块地方。所以到了哭墙，你就要到圣殿很近了嘛，对不对？结果你要记得，今天大家所看见那个哭墙的广场，到了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居然在那里建立了个健身房。那这个健身房是希腊的健身房。那大家都知道希腊的健身房，你讲到斯巴达了，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做健身操作运动的时候是全身一丝不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想看，今天犹太人特别保守，尤其他们又是受隔离的，所以在这个期间根本不可能参加这种场合。但是没有多久，年轻人非常时尚，到了那里就好像去麦当劳一样啊，非常的时尚。那这个不光如此，还有很多的这个祭司呢，他草草了事，稍微这个服侍一下，他就赶快到健身房去了，去健身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啊，就在圣殿旁边，可以完全希腊化的健身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后来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以后怎么样呢？然后一定要硬叫他们硬吃猪肉，不吃猪肉不行，不吃猪肉就处以极刑。后来一个老人家实在他不好意思，他们这个执行的兵啊，也是觉得太残忍了，不要勉强他，他不吃就让不吃好了。所以就偷偷跟他讲，这样好了，我给你一块是洁净的肉给你吃，但是给别人的感觉是一块猪肉。那么现在你吃还是不吃？他宁可不吃，宁可为主殉道。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过这么一段。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如果你沿着亚亚伦谷往南往西走，不要走很远，有一个地方叫某丁，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到某丁。那个倒其实倒是比较像什么，比较像圣经中的以马忤斯，倒是很像，倒是可能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有他这个马加比的这个爸爸，他一共五个兄弟嘛，这个爸爸呢就告老还乡了。那结果没有想到敌人呢就跑来了，一定要他们拜偶像了什么的。结果呢，他就把对方杀死了，然后说凡是不肯屈服的跟我来，就打起游击来了。那也很稀奇啊，
这些人呢，根本就是实在实在说来，这些人完全土法炼钢的，这些人完全拿起锄头就打仗的。你知道这些人不是打仗的，那个对方完全是有头有脸，而且好几个将军，你把他名字列出来，那都是名将。那结果居然通通败在他们手里，一个一个败在什么，稀奇的很。这个你读他们的故事，就好像读旧约圣经的故事一样。所以神不止在圣经里面行走说话，神也在历史里面行走。所以等到他们起来要反抗敌人的时候，所以那个就叫马加比起义嘛。所以后来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安提阿哥四世刚好要往那个要去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乱子要去救，就趁那个时候呢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就洁净了圣殿，果然是2300天，像约旦但以理书所说那个这个殿呢就洁净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战役是在哪，在伯和伦打的。那一场战役应该是比较决定性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是你死还是我活，很清楚的。那很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诶，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谁呢，你就看见这个希腊正规军队跟这些土游击队就对上了。那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赫伯伦地方，你看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结果正规军果然被打退了，这是历史上记上一笔的。那么你说这个是碰巧吧，不要忘记希腊帝国已经是很大的帝国，再接下去是罗马帝国了嘛，还有这么碰巧的吗？哎，稀奇的很，神果然在历史上行走。那么到了66年主后66年的时候，不是以色列有个大造反吗？大造反的意思就是说，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然后呢他们要背叛罗马。那么在大造反的时候，那么很严重啊。其实那一次呢是罗马巡抚，就像比拉多一样，不过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比拉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到店里面去偷银子，就给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当然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造反，大造反。大造反后来呢，那个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个或者在那里平定，就是压不住怎么办呢，就把大军队从大马色调来，因为那个时候在大马色有叙利亚的总督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把大军就从那里就开来了。开来以后呢，早就主后66年的就把耶路撒冷城就团团的围住。那团团围住的时候，眼看着那一次，实在读历史能告诉我们，眼看着就是那个战争的情况来说，这个叙利亚总督是没有多久一定给把城拿下来，如果拿下来这个历史要才重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稀奇啊，这个总督啊就是觉得不安，他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要撤军，他就是觉得要撤军，所以到现在写历史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撤军，这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所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果然撤军了。这一撤军以后啊，里面的是奋锐党的人，奋锐党的人就像奋锐党西门一样，就专门是暗杀党，你明白吗？所以就像凯达组织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听说他这个要退兵了，那好得不得了，他就追呀。那追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跑到橄榄山，他也追到橄榄山，然后呢就一直往前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城门就打开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退兵了嘛。那城门打开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因为听见了主耶稣在橄榄山所说的预言，你们等到兵临，等到兵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快到了，你们在城里的应该赶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从那里就从里面逃出，还有别的通路逃出来了，逃到哪里？就逃到帕拉。所以从派拉，然后他们再慢慢有的就到以弗所去，像约翰呢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现在据说呢，约翰的坟墓跟玛利亚的坟墓后都在以弗所，那这是传说，但是的的确确约翰呢是到了什么，是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为什么他不安呢？没有人能解释的，没有人能解释。但主的话说，凡是围困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你们在城里面赶快出来，结果他们通通出来了，明白吗？等到后来等到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是后来的事，不是这一次的事情，后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提多太子厉害得很，你们不是要来过节吗？好，你知道说这个里面的粮食是有限的，对不对？
现在如果多挤多一些人进去呢，就分了这个粮食的话，那很快耶路撒冷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进去过节。那么所有的人，这是违反常理的嘛？普通应该逃离战区，结果他们还靠近战区。那么不光靠近战区，而且他们是一点都不怕的。好，这个就在里就进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可以进去，你再也不能出来。所以就像圣经所说，都死在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周围就围了个很就建了个很高的土墙，然后你没有可能逃出去。凡是逃出去的，就钉十字架，而且放在墙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天呢，500个十字架排列在那里，风吹的时候，那个尸体的臭味叫所有里面的人，你知道说你没有可能再出去的，你只有进来，你不会再出去。然后你看那么多过节的人就吃啊吃吃，到时候最后呢，到时候变成饥荒，到时候变成人吃人，那很多的惨剧就发生了，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在那一段时间罗马所发生的事，对不对？那么66年，现在回到刚才所说的66年，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就往北跑啊，往哪里跑呢？就往伯和伦那个方向跑。跑的时候呢，这个奋锐党呢，就后面紧追。不要忘记啊，对方是绝对是正规的罗马军队，而且是在叙利亚总督的率领底下，没有理由打败仗的。结果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伯伦那个地方是个山口嘛，就在那个地方很稀奇，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罗马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因着打得落花流水，所以罗马帝国皇帝才下命令说，让这个提多太子的父亲率大军，那这一次是六万不止的军，好几个军团呢，然后要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主后70年，那果然圣殿焚烧，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刚刚好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40年，刚刚好40年。结果你看见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个是碰巧的吗？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看见等到亡国以后，你看见谁敢对付希腊帝国，谁敢对付罗马帝国，结果你看他们都栽在谁的手里？都栽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奋锐党他们胆子更大，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他们觉得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马可比家族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悲剧发生。那原因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他说巴不得你知道你们流成荒墙的日子，因为敌人要筑起土垒来攻击你，一点都没有错。那一次耶路撒冷所以被攻下来，因为他们把整个橄榄上的树通通砍光了，就是要建筑土垒。那么也许说大家我们不知道这个罗马土垒什么样子，不要紧，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两个地方应该要看，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萨达，也是为 UNESCO site，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城被围困以前，你晓得敌人就是罗马怎么建造个土垒，然后怎么真的从那里面进来了。那到现在你亲眼可以看见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所以就想起那句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大祭司啊，不要忘记大祭司最高的领袖居然怎么说呢？居然怎么回答呢？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拣选了该杀做他们的王，该杀可以奴隶，他们愿意做该杀的顺民。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960个人他们全部集体自杀呢？他们不愿意做那个奴隶。你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在耶路撒冷看见有一些焦屋，看见有一些石头从上面掉下来，都是那个证据。那么不管耶路撒冷也好，不管这个以色列第二个最受欢迎的地方马萨达也好，都是为什么？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非常稀奇，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得到这一切 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的。所以虽然是约书亚那时候的故事，但是你看见的故事继续演下去，在历史上有两次绝对一点都不是一点，这是完全是写在史书上的，是铁的事实，是没有办法能够驳倒的。所以这个呢是上伯伦跟下伯伦。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亚西家，我要稍微说一下亚西家。或者我先说亚基大吧，先说这个马基大好了。马基大呢现在应该叫 Maresa。那么如 Maresa 那个附近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洞。那么大家都记得以东人呢向来住在哪里，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嘛，就在以东地，大家都知道。以东地呢，以东靠近红海的附近呢，你知道那块地，那个地方很多砂岩。因为很多砂岩呢，所以很多的洞。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以东人呢，他们常常在洞里面过日子的。所以你如果到这个以东地区的话，由于到现在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个世界级的文化景点。这个景点是什么呢？就是 Petra 就是佩特拉了。那佩特拉跟别的城不同在哪里呢？别的城都是把房子把建筑物盖在磐石上，他们不是，他们就把盘从石头里面就刻，像刻图章一样，把一个博物馆刻出来，把一个图书馆刻出来，把一个王宫拓出来，把一个坟墓，把一个这个陵墓把它挖出来，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到今天为什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什么地方，去约旦的话，你看到佩特拉，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俄巴底亚书那所说的那个山穴，你被在山穴中，原文是磐石，就是今天我们所去看的那个磐石，是非常非常隐藏的。好了，那不要忘记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在这些地方，就是在无论这是以东人他们在生活的情形。但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拿巴天帝国赶走了，所以以东人就跑掉了。这个拿巴天是谁呢？拿巴天就是拿拜约帝国。拿拜约是谁呢？拿拜约就是这个以斯玛利的老大大儿子。Okay, 所以果然你知道说拿巴天帝国就是回教第一个大的，就是说以斯玛利后裔的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呢，他以 Petra 做首都，然后你知道他就像蒙古一样啊，是个游牧民族，他是因为他有个特别的技术，所以在那一代是完全所向无敌。那么他的可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到大马色，通通是他的范围。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呢就迁到约这一边来了，就迁到那边，就迁到犹大这一块地方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呢，结果他们在哪里生根呢？他们就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马基大那个谷那一带生根。那为什么那个地方他们好像回到家一样呢？因为那个地方我们说过了，都是软石灰岩。所以呢，底下很多很多的这个建，很容易有山，有很多不同的洞。那么他们来就像回家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那个也是国家公园呢。然后你去看，光是地下里面有很多东西叫你看不完的，那是个的确是国家公园呢，你要付钱的。那么很多很多洞里面有一个洞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基大洞，稀奇。所以呢，我们只好选择了其中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敌人怎么样逃到那个洞里面，然后怎么样把他们呢放在他们的头底下，只是很结果他们最后得胜了。所以呢，这是马基大。所以马基大后来所在这一带所在的地方，如果你读新约的地图，看新约的地图叫以图买，那么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以图买，明白吗？讲到这个每当时各地的时候，特别讲的以图买什么地方呢？以图买就是马基大所在的那一带叫做 The Land of Thousand Caves， 就是说千穴之地，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千多个洞，没有问题的。我再说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软的石灰岩，所以 以东人呢，以土买人跑到那里就怎么样，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大希律王就是以东人，那么他算是半个犹太人，明白吗？所以这样你就能知道说，这个实在说来，这个希律王从哪里来呢？就从马基大那一带来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要稍微提醒给弟兄姊妹，就知道到底这个马基大是什么地方。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重要就是亚西家。因为亚西家，你看见等到他们从何伯伦一直往亚西家，那是有一段很长的路啊。这一路上你看见吗？他们在跑，那以色列人在后面追呀，还差一段路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冰雹不会降到以色列身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虽然以色列步伐慢一点，但是你看见前面呢，神的确用神迹啊。那么果然呢，你看见就击杀了那个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呢，现在慢慢他们靠近什么？靠近耶莫了。你看见吗？到耶莫，快到耶莫了。到了耶莫，他们应该很快就要进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神所做的这个冰雹呢，一直下到哪里？下到亚西家。那么大家要问，亚西家是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亚西家如果今天大家去的话，是个山头。这个山头上面呢，本来就亚西家这个城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地方。因为你如果读大卫跟哥利亚对阵的时候，你看见圣经一面说在以拉谷，那么以拉谷到底哪一段呢？圣经讲到亚西家。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你往整个以拉谷看的话，那再清楚不过了。你可以看到说敌人在这一边，然后呢以色列人在这一边，然后在扫罗这一边呢，刚好有一个溪，到现在还在一个溪流。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到溪流上，也可以捡几块石头，看看什么时候它有水还是没有水。所以你知道，今天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你就等于站在当时的这个战场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卫怎么样在这个山头，那么哥利亚怎么样在那个山头，然后后来他们怎么样对峙，就在那一段开始对峙的。那么而且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在那里就捡了什么几块石头，光滑的石头，然后呢就最后就把哥利亚打败了。所以要记得为什么特别提到亚西家呢？因为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卫是从这里开始的，明白吗？今天你讲到整个后来大卫怎么打死哥利亚，不要忘记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的故事是和这里故事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书亚是起后的，不光成先，是起后的，因为大卫是后来的。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大卫的故事呢？你要看当时这个怎么做的。为什么圣经不讲别的地方？为什么讲的亚西家？因为你就要站在亚西家，你这边可以看到加特，那边可以看到伯利恒，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大卫跟哥利亚就在整个山谷最中间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了这个暴冰雹一直到这个地方为止，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下面当然就是以色列人追赶了，下面要追赶了，然后一直追赶，再跨一个谷就到什么，就到了马基大。但是不行，他们还要往前走，他们不能在马基大就停。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整个的故事不光成先，而且起后的。所以你如果要读大卫的故事，你要知道大卫的一生，尤其怎么样做牧人，然后怎么样与哥利亚这个相对，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如果知道以拉的故事，你如果站在这个亚西亚上面，根本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的，到时候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这里，那里就那里，非常非常清楚。好了，那最近考古学家有个新的发现，那是很惊人很惊人的发现。圣经明明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谁呀、啊、这个大卫就逃了。逃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讲了一些地名。那么这个地名也许大家记不住的，所以我也不必要讲了。 大家回去好好去读，你知道他往什么地方逃。好了，现在考古学家呢找到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原来如果你站在亚细加上面的话，你往这个扫罗的阵营，你就知道你扫罗的阵营，那扫罗阵营如果再偏这边一点，偏这一边一点，诶，你远远看过有个考古区。那考古区呢，现在证明说这个考古区呢大概是大卫那个时候的，早一点没有，晚一点也没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城市一定是大卫盖的。然后呢，最近一个最新的发现就是他们终于找到大卫的王宫。当然这是别宫啊，这不是王宫。我们说大卫真正的王宫当然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呢，你看你找到大卫的别宫。那么因为圣经里面的那个地名啊，那个原文什么意思？撒拉因，我不是叫撒拉因，反正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地名在原文是两个城门的意思。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找到两个城门，稀奇不稀奇？果然找到两个城门，而且一个城门是开向加特的，一个城门是开向以拉谷的，两个城门。然后呢，现在你看见最高的那个地方，那应该什么呢？就是大卫王宫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呢，等到大卫坐上王位以后，他就纪念他在那里打死了歌利亚。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能够证明说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好了，所以我们吵着我们要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可以，这个普通的游览车开不上去。开不上去怎么办呢？你要走，走是很远，很远很远才走得到。所以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你人不要死，钱可以死。那么这个时候你多花一点钱就可以。那怎么办呢？你要跟游览公司讲，你要跟你这个跟整个的组织单位讲清楚，那么他们就可以派什么的4x4的吉普车或者小一点的小巴，那么把你带上去。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站在，那我们有几个人的确站在那个就算所谓的那个宫殿那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伊拉克。那不止你看到伊拉谷，在那个时候你也真的能够想象得到，你看见这些追兵啊，怎么从亚亚伦谷然后跨过了索列谷然后到了伊拉谷，你可以想象那幅图画。因为如果远远看过去的话，你看一个山脉又一个山脉，又是一谷一个谷的嘛，很清楚的，往南也是一个嘛。所以你站在上面，你几乎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当时呢，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约书亚的军队怎么胜过仇敌的，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刚刚出炉的，刚刚就是我们去要去看这个地方以前一个月，报纸上才登的。那么，然后果然一点没有错，的的确确，现在有很多的证据证明，那个应该就是大卫的别宫。那么就是因为纪念什么？纪念在那里大卫打死歌利亚，所以那个刚好就在什么？就在亚西加的对面。亚西加跟那个中间隔的就是以拉谷，明白吗？这以拉谷会转弯的，那所以这以拉谷向来东西向的。那在这个亚西加的前面那个谷变成南北向，就那么一段。然后呢，又东西向就往加特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能明白说，这个所谓的大卫的王宫就是在大卫打死歌利亚，大卫所在地方的北边一点。那么本来是一座城，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个字很难读，也很难拼，但你没有想到上面讲好是两个门，所以到两个 gate 城门，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果然找到两个城门，所以他们终于找到了圣经中所记载。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安定在天的。好了，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拉吉。我们说过拉吉呢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整个犹大支派第二个重要的城，不是希伯伦。Okay， 希伯伦是很富裕不错，但是为什么拉吉很重要呢？因为所有埃及的军队如果要攻打以色列的话，一定从那里来，所以拉吉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拉吉你看是个坚固城，最后呢连什么呢？连这个连谁连这个这连亚述王来的时候都需要建筑土垒才能把它拿下来。那最后我想我再举一点应该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是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呢？希伯伦就是亚纳族所在的地方。希伯伦就是以色列人说，哦，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 你看见没？别人看你扁可以，你自己看得更扁。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你就心化，当然就融化了，所以四十漂流三十八年不能进去，明白吗？那一次他们不能进迦南，已经到了迦南门口都进不来，就是因为他们心融化了。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好有坏消息说西伯伦那里一面是牛奶鱼蜜之地，这个是不错，但又是吞吃居民之地。牛奶鱼蜜之地你听得进去，吞吃居民之地心就消化就暴动了，甚至于要打死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第二代他们还是回来了。等到要把迦南地拿下来的时候，你看怎么拿下来，其中有一个就是西伯伦。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整个的主力被剪除了，所以你看见说西伯伦就很容易这一次就拿下来了，没有多久就拿下。所以七年之内你看见这个局面就不一样。那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呢？唯一的例外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很难攻打的，那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留下来。那么这个伏笔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一直拿不下来，有他属灵的原因的。所以等到后来你读了大卫的故事，然后哎，你发现那个答案在哪里，你发现答案是在约书亚记，然后再往前推，答案是在约书亚记，在创世纪。所以这样读圣经，你看你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你里面就非常很清楚的就明亮了。好，我想最后呢，我们要回到约书亚的长日。那首先我要提醒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太轻看神迹，神迹是自自然然的，神迹不是为着表演的。今天很可惜，就是大家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尤其透过电视，透过什么，完全把它戏剧化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相信神，你不可能不相信神的指头。圣经里面根据这个，根据什么？根据这个以根据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迹呢？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有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天大的神迹是什么？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空前的祷告，也是绝后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日以后，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个祷告叫做空前绝后的祷告，所以才产生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我们今天要神迹，但是我们不要祷告，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你说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相信神迹吗？所以你宁可到一个表演性很高的地方，哦，你现在参加一个神医大会，我不要说，不是说这个不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光以为说去了很多人这样了，你也得到医治了，弟兄姊妹，你要的什么？你要的是场面，你要外面看得见的，你里面有没有祷告？你相不相信神要医治你呢？为什么有的人好了，有的人没有好？因为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你要同样表演一下，不行的，就是不灵的。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我们相信神迹，但是我们相信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一点不稀奇。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神迹是稀奇了，那就证明你属灵光景不对，你根本就不相信神，你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你不可能不相信神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神迹把它变成轰轰烈烈了？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看见吗？神迹是有的，但是问题就是空前绝后的神迹是根据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你要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但你没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神没有意思，弟兄姊妹，把神迹给人拿来做广告，给人拿来好像在那号召别人的，神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主耶稣愿意这样做，那次撒旦说你好不好从殿顶跳下来，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从殿顶跳下，很多人就相信了，你看你很戏剧化。但主耶稣知道，如果这一次人要主耶稣跳下来，一定要主耶稣跳第二次，不可能只要跳一次的。所以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心，知道说今天人是看热闹的，今天人是看场面的，今天人真的不是相信神。所以如果你相信神，我们绝对相信神迹。在如果今年你祷告是真的，弟兄姊妹， 太阳停住也是真的，就是许多时候就是我们祷告太假了，你看见吗？所以神迹是假的，所以看不见神迹，明白吗？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称叫低头族，对不对？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低头族啊，你看着他们的时候，你看他有的时候故意不跟你打招呼，他就看他的东西啊，你看见吗？然后呢，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低个头，你在那低个，他也在那低个头。那弟兄姊妹，真正的低头族应该是基督徒才对，明白吗？真正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低头祷告，不是吗？所以今天呢，基督徒的低头族不见了，反而呢，年轻人低头族到处都是。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年轻人低头族干什么？要跟别人打电话，要跟别人通电话吗？不是吗？不要忘记，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手机 iPhone 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心灵和诚实。所以只要你到心灵诚实，你只要低头，现在你低头是因为什么？因为你 iPhone 在你里面，因为你那个 mobile phone 在你的里面，现在他在里面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随时随地跟他通话。所以今天你看见大家走在马路上，忽然间跟这个人讲话，跟那个人讲话，跟这个笑，跟那个笑，稀奇不稀？基督徒应该是从他们身上学个最好的榜样。你一面走，一面和天上打电报的，一面你借着那个来与神交通的。所以不要忘记，真正的低头族乃是祷告的一般人。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就是低头族里面一个。好，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一次的低头族是什么呢？这个请求救援是宇宙创造宇宙的万有。今天不错，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约书亚胆敢请创造宇宙的神来动整个的宇宙吗？动他的星象，动的太阳，动他的月亮吗？你敢有这样的祷告吗？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他创造宇宙的神吗？所以你看见，等到约书亚他真的从深处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这日以前，这日以后都没有。所以大家每次只知道说太阳停住了，大家没有知道说有一个人，他能和创造宇宙的神能有热线，那个热线就决定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热线吗？今天我们有没有养成习惯有个热线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想知道到底太阳有没有可能站住，现在我们要问你，的的确确有没有一个祷告像那样的祷告呢？我知道今天呢，如果你到巴西去，你如果做传教士的话，你不管是从台湾去也好，从美国去也好，如果到巴西去，那么好了，你很容易告诉别人说，我到巴西去做传教士。那如果你到巴西去，假定说你到圣保罗，圣保罗就像台北一样，明白吗？到时候你可以吃西瓜，反正是很享受很享受。那么然后呢，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到了巴西了。那么好，然后呢，你想想看，在巴西那个在圣保罗那样的环境里面，你觉得神迹奇事要随着你吗？不需要，没有这个需要，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很多人从巴西回来以后，然后呢就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那么就打幻灯片给大家看，你看我到了这里工作，那里工作，找这几个人拍拍照，那几个人拍拍照，那现在呢有这个为证，那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了，我们要为着巴西的工作祷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工作这样做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巴西有的地方需要神迹，你知道吗？有的地方你要晓得，今天你到了巴西文明的地方，就像台北一样，没有什么稀奇。但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地方，像亚马孙河这样，亚马孙河有的人是会吃人的，大家都很害怕。有的，但现在慢慢进步很多，过去是人会吃人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亚马孙河不光人会吃人，而且树也会吃人的。如果你看有个人拍拍你的肩膀，你差不多就没有了，这个树就等于慢慢慢慢就把你卷进去，就把你整个就消化掉了。这是亚马孙河。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神打发你到亚马孙河对土人传福音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跟他讲半天没有用的，他连普文都听不懂。但有一件事他听得懂，如果今天你拿了蛇没有被蛇咬，好像很多时候他看你应该是没有了，像保罗一样，结果看见你一祷告，神迹就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如果你敢为着主到那个边荒去，敢到那些地方去，连你的命都肯摆上，等到你祷告的时候，等到你遇见一只蛇的时候，你可以手拿蛇，神迹在你身上发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是为着你的荣耀，是为着神的荣耀，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拯救一个灵魂，你看见没有，神，你看见我们主就让神迹奇事就发生，这就是保罗的事。你看吧，保罗在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他不行神迹，他传福音，他专程传福音，但是等到他到路斯德，到了那一带，真是大家连我话都不通了，那么你看见吗，他们才行神迹的。所以请记得，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神迹为着什么？因为一个灵魂，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如果把灵魂放在天平这一边，世界放在天平那一边，神说灵魂更重。所以为着灵魂，弟兄姊妹，现在神的神迹随着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有那个需要，神当然走在你前面，神当然为你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拿着神迹到处做广告，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知道说西西家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知道神的确医治他，但是结果呢，他把所有的仓库都能打开，所有的宝都献给大家，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他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神迹是特别的，没有，因为神能够动他的指头。但有一件事要记得，神是动指头，神没有动全身。当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是动全身，等他创造好万物都造齐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神就让整个的宇宙变成封闭的系统，神动也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科学家在里面就研究找出很多定律来，因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科学家所找到的宇宙。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创造了宇宙，神把这个定律给我们的，神会不会违背他自己？不会。神会不会推翻他自己的定律？不会。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很多人说没有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神迹定义什么呢？定义说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很多基督徒也接受这个定义，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定义。第一，我要问你，我是读科学的人，我是读物理的人，我要问所有在座的科学家，包括今天不在座的，我请问你告诉我，你知道多少自然的定律？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说我已经知道很多的定律，没有的。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这个人才是伟大的人。今天许多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自己有几个知道，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越像 Goss 说的没有错，广博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浅薄的学识叫人离弃远离神。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神没有难成的事。什么叫神迹呢？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为什么动了他指头，不是动全身呢？很清楚的，就是说神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就整个宇宙来讲，是什么呢？是封闭的系统，没有错。所以科学家可以研究，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自从挪亚方舟以后，那么神立了约以后，你看太阳什么时候照样起来啊？太阳从来没有罢工说，哦，我明天下午三点才起来，没有的。你看太阳到时候一定会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所有的宇宙都听神的命令。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太阳系里面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你知道，你问科学家就好了，因为神已经把软体放在里面，然后你自己去找就是了。明白吗？你要去解释，你要追根究底，你要解释的最基本的。好了，有的人说找到 Higgs boson， 找到所谓神的例子，那么但是很可惜，这个发现呢，他不相信神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要找到最基可以的，因为神如果跟你捉迷藏，神要躲得好好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晓得这个妈妈也是跟孩子捉迷藏啊，妈妈故意的把裙子露一点，那孩子就看到了嘛。哦，孩子高兴得不得了，我终于找到妈妈了。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的神他不把他自己稍微露一点，他把他整个第一个，他把外太，他把这个太空的这个 这个跟其他宇宙的这个窗户一关掉，然后 radio 的这个也关掉，所有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都是根据 radio 跟 optical， 都是这两方面，把这一关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神在那里给这个什么，给这个方舟的，他特别在上面开个窗户的。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今天不是我们有本领，是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要和我们捉迷藏，他还躲得好好的，你能够找到他，你根本找不到他。你说我现在用这个欧洲那个撞子机，你撞100次、100万次也没有，你找不到他就是找不到他。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自隐的神。如果神是自隐的神，他有本领把自己躲得好好，你根本找也找不到。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创造，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万物都造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在加添，神不在减少。所以现在你知道能量是不会减少，能量只会改变样子，它不会减少，不会增加。弟兄姊妹，然后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蛛丝马迹，就能够认识神的创造。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的，自从人堕落以后，神不能够不收拾这个烂摊子。神在创造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他不放松旧时的工作，明白吗？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不是做事做完了吗？创造的事不做完了吗？没有错，他旧时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明白吗？不错，借着2000年在主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已经完成的坐在我们上，变成我们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你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神迹。神就动他的指头，但是感谢主，神动他的指头，神有没有毁掉他的定律呢？没有。所以你去读圣经很稀奇，你明白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呢？这个大金大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做什么呢？说这个约拿呢是被吞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大鱼起头有人以为是鲸鱼嘛，那反正地中海很大的鲸鱼，这个是神迹，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中海你的确找到一些很大的鱼，里面一条河马一条马在里面，没有问题的，这有过这个记录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经里就告诉你说，约拿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把像地中海那么大的大鱼吞到肚子里面，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明白吗？不要忘记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神从来不推翻他自己的定律。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你就能懂得约书亚的常人，你就会知道说，有的时候的解释有人这样讲你可以接受，有的人这样讲你不能接受。举个例子，如果真的约书亚常日完全停止运动的话，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转轴就是地球自转不动了。地球自转如果忽然不动的话，那是全球的大灾难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为着让完成神在迦南地的旨意，难道神要全世界都赔上去吗？这像不像神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让明白说到底神，但一面来讲我们相信神的确动了他的指头了，那到底怎么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知道，因为他是神，否则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释，有的时候不可以解释。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的确神听他祷告，的确7个钟头完成了24个钟头的工作，这是神迹，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太阳停止发热呢，还是太阳停止运动？那么你来决定吧，你来看上下文，你来对好整本圣经，你应该怎么来看它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如果这样的话，问题根本就已经解决了，没有问题，已经解决了。那现在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是个大的游泳池，游泳池当然它有一定的温度，对不对？你比方说它游泳它一定有温度。那现在假定说我拿一个杯，我这里面的水是滚烫滚烫的，明白吗？等到我把这个水倒在大游泳池里面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倒的这个附近一定滚烫，一定受温度高起来，这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产生影响的，的确在这产生影响，这是我动了我的指头，明白不明白？但你想想看，我光倒了这么一杯的水在大游泳池里面，你量量整个游泳池的温度有改变吗？没有改变，很清楚的。所以所有神在圣经里面所行的神迹都是他动指头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行走在海面上，不要忘记他没有推翻自然的定律，一点都没有。有的人太紧张了，说是替主耶稣讲话，说主耶稣是行走在海滩上，那这主耶稣需要你帮这个忙吗？难道主耶稣不能够走在海面上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这是还有很多物理学家还帮主耶稣的忙。他说主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算好天气了，而且用物理来算，说主耶稣是走在冰上，明白吗？那我宁可相信他走在水上，过一次在冰上嘛。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一直要帮神的忙，但是忘记，不要忘记，我们晓得今天呢，你如果主在我们上行了神迹，那么很清楚的，是不是整个游泳池都温度升高？如果整个游泳池升高的话，那就不同了，你看见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那就意思是神用全身来做，因为当时神创造宇宙时用他全身的力量。但是今天因为神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在每个家庭里面，在每个地方，你看见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怎么样，你看看往前看，你还有多少日子还主还留你在地上？不管多少，今天太阳什么时候下山，约书亚知道只有七个钟头了，但是神的旨意没有完成。你能说今天神托付你已经完成了？你该救的人已经救来了吗？你全家都得救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的话，你不是应该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像约书亚常人的祷告一样吗？现在你不要问说那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要紧就是那个目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你要得着这块地做你的产业。那如果这是你的目的的话，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手续呢？在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有的地方你知道，有的地方你不知道，没有什么关系，明白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约书亚的场。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知道一点很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相信大家一定在读了很多的书，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觉得大家一定觉得有的就都大概心里有数了或者怎么样。不过我趁这个机会哈，我觉得我刚才重要的是主要的我已经讲了。但是基本上呢，我想我要更正一些事情，这个是以恶传恶，就是说慢慢大家慢慢久了就在基督之间传来传去，那么这个呢常常闹笑话的，所以这一点我要把趁这个机会呢要把它更正一下。是这样子的，大概是一个世纪以前，在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叫 C.A. Totten, T-O-T-T-E-N, 真的有这个教授，你若去查的话有这个人。他呢是学军事学的，不过呢他很爱主，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如果大家愿意，不过我觉得因为这本书实在说来里面很多东西已经有问题的了，那你如果愿意也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哪里去找这本书，就是你上 Google, 你只要打 Totten, C.A. Totten, 你一定可以找到这本书。那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耐心可以从头到尾看完的，那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教授呢的确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后来也很畅销。那么这本书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是研究太阳系的，那么然后这个同事告诉他说，这个同事呢说是他发现太阳系里面呢好像缺少了一天，那么不光是一天呢，是大约一天，其实是23小时零20分，还差，就是又丢了这个这么多，就是 miss 这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不懂，他就跑来找 Totten 说我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约书亚的长日不是刚好是一天吗？然后大圣经里面呢约书亚是讲约有一天，所以他说啊，那很不错啊，你这个一个钟头，你一天23小时零20分钟，那么这个是很好，那现在我再帮你找另外一个地方刚好配在一起，刚好是一天，就刚好是 miss 掉，很好。 所以还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西西家的故事，大家记得吗？西西家不是病得要死吗？然后他向神要一个什么？向神要个兆头。那兆头是什么？就是日晷倒退十度，明白吗？这个日晷向来往前十度的，没有倒退十度的嘛。那是这个如果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太阳一下山忽然又跑起来了。那这个是我们电视上有的时候镜头上有，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所以后来呢，那么他们就说，哦，这个圣经里有。那么而且每一度呢刚好是四分钟。那四分钟，那十度是多少分钟？四十分钟。如果四十分钟加上两二十三个钟头，零二十分钟，那不是刚好 miss 掉一天吗？所以后来呢，基督徒中间一个就传两个，两个传三个，这个太好不过了。而且后来慢慢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叫 Harry Reimer， 是很不错、很爱主的弟兄。那结果也不小心跑到他书上里面去了。那么他一赢，大家是觉得大概可靠性很重，从来没有人打个电话问问清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你有可能。我是个读物理的，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真的知道太阳系果然少了一天，你怎么凭什么你知道，你怎么算出来的，明白吗？你从来没有人问，就是因为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哦，现在圣经证明说这个是完全约书亚常人完合乎科学的，明白吗？弟兄们，不要随便给仇敌任何羞辱主话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才可以。好了，那么这是上个世纪的事。那不晓得呢，很稀奇，这种事情啊，有一点像八卦，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反正没有求证过的，那么很好啊，这个很好啊，所以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个三个就传。不过这当然是很严肃的八卦，所谓的八卦了。那么好，但是没有想到呢，到了1970年，那是快100年过去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个人叫 Harold Hill， 就是 HILL。那么他呢是一家公司的这个总裁。那么同时呢，他所谓 Space Consultant 就是太空的一个顾问。那做哪里太空的顾问呢？你在玛丽兰附近啊有一个太空中心，那个玛丽兰太空中心呢叫做Goddard Space Center， 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里面当然有很多计算机啊什么的。然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你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的。那么然后写了这本书呢，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呢，根据这个太空总署，那刚才我们说过，这个他的资料是从玛丽兰呢，就这个地方，玛丽兰这个地方来那个太空，因为巴特摩不远嘛，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就找到这个资料，就写了这本书。然后后来呢，你知道这个就到处就大家都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网上去看的话，那么什么太空总署的资料告诉我们说，约书亚的长日果然缺了一天，你也从来不求证过，也不好好去问过。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我想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最后呢还是有人去问了，最后去问了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有人去问了，问了以后才说是他们说 No one there knew of Harold Hill or any computer work that related to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Joshua's long day。 所以这个是个官方的说法，第一个他们也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也没有说关于这方面的。那么同时呢，那些到稍微有一点天文常识的人，你再来读刚才那本书，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Totem 这本书，那的确发现这本书的确是有些过时了。那么你拿一些过时的东西，现在你很有把握说，诶，这个果然就是约书亚的长日，那我觉得有的地方就太牵强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境界。我们希望现在大家可以告诉大家，神的话不需要我们帮忙的，神迹是自自然然的。所以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不是低头，真的低头族？我们真的是不是有个空前绝后的祷告？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心里不甘，我们不甘心，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不真能这样空手的去见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求你多给，求你，虽然在我来看前面只有2年3年，在人来看如果再有什么病加在一起，看样子只有7个钟头，但是稀奇的很，神如果只要动动他的指头，你看见最后要紧的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完成了，然后保罗才能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现在呢，我们应该可以休息20分钟，4:20呢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二堂。
好，我们就休息一下。